我今天要继续讲那个特别的题目，迈向老年的艺术。嗯，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不是只为老年人才应当听的。人生如果能够从很起头就开始想到有一天会老，预备自己，我觉得蛮好的。父母在培育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到一点有时候想到一点有一天你的孩子也会年老，你想要给他们什么是可以到了老年的时候还撑得住的。这个也帮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时候有一点智慧，有一点帮助。当然我们有要年轻人或者父母整天都只想这个问题，你还是要用多一点的心力看他们不同的年龄层，在他们的时期我们应该做什么。可是分一点心来想到这一件事情一定不过分的，因为只要你活得够久，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都会迈向老年。而迈向老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不是一个人生的结束，也不是一个悲哀的事，而是那是我们预备着要进到永恒，进到更伟大的日子，更伟大的时空里面的好像最后的时期，对不对？这就如同你花了很多功夫栽种让谷物成长，就快要收割之前那段时间。所以事实上迈向老年，在老年的时候应该就像要收割的时候，我们栽种的人不是所有的从一起头还在刨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一天收成，对不对？就类似像这样，我们应该经常想到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会迈向老年，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结束在世上的生命。那我今天要继续讲这个题目第四次，应该要结束了。我过去讲了三次，应该没有太多重复的话吧。我原来在讲哥林多前书，我插进去讲这个，本来以为只讲一次，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借口插进去，没想到我要讲四次。所以我有可能会把这四次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拿出来，不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另外算一个系列。所以等我再回头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那个次数编号要重新编。可是刚刚聚会开始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可能会实行的，就是下礼拜还是我讲到下礼拜，我有可能不会立刻回到哥林多前书，我还要延续今天所讲的再讲另外一堂道。我今天讲到迈向老年的艺术，要特别讲到最后的阶段，就是关于死亡。可是因着这个我要提到死亡好像人生的末了，可是我要提到另外一个末了，是今天很多人关心的事情，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人叫世界末日，我们常常把灾难大灾难跟世界末日连结在一起，可是圣经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可能跟很多人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跟着别人一起喊的那些说法并不一致。我们下个礼拜我想试试看跟大家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末日，怎么样讲到各种灾难等等这样的话题，也许下礼拜你还可以在。可是今天我要继续讲迈向老年的艺术第四篇。莎士比亚在《Hamlet》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他写的戏剧里面，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 ：“An old man is twice a child。”那是一个老人是第二次做小孩。我这个翻译不太完全，可是也不太像他的诗句，可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老人 是第二次做小孩。我们很多人都同意，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老人，他有可能这样，他有一点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对不对？我自己不时的会在一个老人家的丧礼上面，我们选了一首小朋友的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想到小朋友，那是小朋友的诗歌。因为人到了年纪大，有很多事情好像恢复到小孩子的样子，有时候很可爱啊。我曾经给人写一个墓碑文的时候，好像我给谢奶奶写的吧，我怎么样写，返老还童圆一生，就是他好像从老再回到儿童的时代，叫一生好像变得完满，像一个圆圈一样。其实很多人即使他不是到年长很年纪大才去世，也有的时候有一点这样的味道，无论借着老了后来去世，或者有人借着生病去世，有的时候都类似这样。神好像安排人类到了年老的时候会有许多方面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来使我们一生变得圆满。我讲几件事情。第一，老人到后来，哎呀，不是每一个，可是有很多老人变得不良于行，对吗？有的甚至被困居在轮椅上，甚至困居在床上。你就发现他们会像小婴孩一样等人帮助，他没有办法自己做事情。小婴孩有时候蛮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除了手这样动、脚这样动以外，连半个身都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妈妈，都需要旁边的人来帮忙。也好像神安排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变成那样的情况。不要觉得那是一个悲哀的事，那是上帝的安排。而且当他们变成这样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困居在轮椅床上，或者是虽然没有还可以行走，但是总是行动没有像以前像年轻人可以那么有活力，那么想动的时候，他们比较多会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当他们变成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可能开始对回复对小孩子有兴趣的，像玩具也有一点兴趣。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不是说你要让老人家还给他拿一个叮咚叮咚叮咚的，不过连那个他说不定也有一点兴趣。因为他变成好像不能那么活跃了，所以他会跟小孩子一样。还有另外一个点跟小孩子一样，他会比年轻的时候，比壮年人的时候更留心观察周遭的事物。你晓不晓得小朋友是非常非常注意观察周遭事物的，那是上帝安排他们学习事情成长的道路。小婴孩非常留意，他那个时候悟性还没有很开启，他可能开始的时候眼睛看耳朵听，有的人认为他们也用鼻子闻，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多这一类的东西都很敏锐。逐渐成长可以走路上学，他们仍然维持比大人有更敏锐的这一方面的观察，他们的五官各方面的观察都比大人敏锐。这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以后这些就退化了，其实不是，而是我们有别的事关心，我们就不太用这些东西，其实那是不太对的事。那如果你晓得人到了老年会变成再一次的像小孩子一样，会更留意观察，仔细的看，也思考周遭的事物，也许我们想到我们也逐渐会迈向老年，你现在也调整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停一下，驻足一下，看一下。有一些人会提醒我们这个，比方台大教授张文亮弟兄，他写的一本书，好像那本书书名就叫这个，那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叫做我牵着瓜牛去散步，是不是？谁要牵瓜牛散步啊，不然走那么慢。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才可能观察到其实我们四周有许多的事我们应该观察。 可是我们很可惜，我们让我们许多的繁忙的事物使我们不再有像小孩子那样的敏锐的心，所以我们的学习就减少了。所以你看，人变到年老，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An old man is twice a child， 一个老人像第二次做小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留心观察我们四周的事物。还有当然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已经有一点是这样，就是在穿着啦、吃东西啦、生活的一些小事上变得更没有主见。不是自己不会做不会决定，可是好像变得，我不知道可能不能这样说，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好像我心变得更柔软，愿意让别人来帮我决定这些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去问人家我现在应该穿什么衣服，可是我现在常常问人家这一件事，在我旁边的人希望他们不会觉得烦，我不只是问他们今天穿这一件合不合适，这个颜色好吗，领带可不可以打这一条，有时候拿几条领带给一个年轻人问他说今天你觉得我应该打一条领带，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也有许多的事需要大人帮他出主意甚至做决定，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是很蛮好的事，我自己蛮享受那种感觉的，就是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生活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不再好像就是只有一种看法，而是愿意甚至主动的想要旁边的人帮我做一些决定。我自己觉得当人年纪大一点变成这样的时候会变得更可爱一点，我希望我也变得更可爱一点。可是我很清楚一件事，不是所有的人年纪变大的时候都变成这样，不是的，有的人年纪变大的时候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更顽固，他们认定这样就是认定这样，从来不管可以有什么调整可以有什么修正。你不知道吗？那样一方面让你旁边的人有更大的负担，第二你自己不会很快乐的。老人家不要这样，神要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一生变得完满，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其实主耶稣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对吗？可是人到了年纪大，事实上他的情况就是他不得不变成老人的样子，那是主帮助我们的。可惜有人就是到那个时候仍然用他的嘴巴说出尖刻的话，指挥东指挥西，一点没有像变成小孩子的样子，那是在生命当中是一个亏损。所以我们怎么样走完一生真的是一件有待学习的奇妙的艺术，我们称它叫做迈向老年的艺术。我们这次参考了古伦神父写的这本书，那是南与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把它翻译作拥抱老年新生活。可是我喜欢他德文，就是原文的书名就是迈向老年的艺术。在那里面古伦神父这样讲，他说真正活过的人才能够安然无憾的死去，我同意这个。真正活过的人才能够安然而没有遗憾的死去。这就不在于你活多长的年日。当然我们所有的人我相信当面对人生结束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遗憾的事，这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因为找到神或者我们曾经认真的生活过，我们不会对整个过去的一生都觉得非常遗憾，那就好。你现在就要留意，不要到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圣经里面有一些活到大的岁数的人，像亚伯拉罕，当他们面对人生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抗拒死亡，摩西、雅各这些人都没有。可能这里面雅各圣经写的最美了，因为雅各到了年纪大该交代的事交代完以后，圣经是这样形容的，他就把两脚收在床上然后就 离开世界就跟主同在了。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弄好了，然后把自己弄整齐躺在那里，然后就走了。我有点觉得我父亲也是这样，他一辈子都很整齐，我从来没看过他睡懒觉啦，吃东西没有节制啦。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人生有一点乏味，这么严谨。但他晚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比较有趣一点，比较不一样，有点像我刚刚形容的，比较没有那么坚持那一类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吃，他年轻的时候严格禁止我们吃的东西，他后来也会吃。那他没有什么病，他就是心脏瓣膜那个大动脉的瓣膜老化，所以有时候血打不上去啊，他晕倒过几次。可是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他都再苏醒过来。可最后一次，他差不多91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生很完美，因为他就是最后走之前几个月，他把他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这个很稀奇，因为我老爸从来不讲这些事的。他有时候我妈妈提到说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他就会跟我妈妈说不要讲那些事，我们要更认真的继续活下去，活久一点。可是到最后他很认真的有一次主动跟我谈他的后事应该怎么做啊，讲得很清楚，要火化。他对火化只有一个顾虑，他问我说人死后过多久离开身体，灵魂离开身体。我说立刻离开，我知道他问这个为什么，他要考虑要不要火化。我没有跟他说那如果不是立刻离开身体，难道你喜欢埋在土里面吗？我姐姐在天主教里面很多年，她是台中小明女中第一届的毕业生，所以她从中学就在天主教里面。天主教对这些事情比较有一些一定的看法，不是圣经直接写的。那一年我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回来替我父亲做生日，我去机场接他，在路上我就给他讲这一件事，我父亲问的话。我大姐就立刻，我没有，我还来不及告诉我大姐怎么回答我父亲，她就立刻回答说3天，天主教的看法。我跟我大姐说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告诉爸爸，要不然他可能会担心我那3天要怎么办。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了，圣经也没有明确讲，可是我相信就是还没有离开身体，冰库啦火啦都不会烧到灵魂的，你放心好了，将来烧灵魂的火不是像地上的火一样。如果你会被烧的话，希望你不会。可是我父亲最后那一天早上他被主接去，是我们早上我弟弟他们发现他在他的房间里面躺在地板上，很可能起来上厕所，然后就血打不上来就走了。我问我弟弟，他说我父亲走的时候两手身体都摆得非常整齐。我觉得那个有点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走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他倒下去的时候还有知觉，如果有，我父亲绝对会喊人，会抓住东西，会想要活过来，所以一定不会这样摆得正正的这样走的，一定不会。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一倒下来就不省人事，如果是他一定不会摆那个样子，你同意我这样分析吗？我想不出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跟我妹妹讲，我说他所以这么整齐在那里有可能这样，我妹妹也同意我，我说有可能他就这样走了，可是走以前天使来接他的时候，他跟天使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手脚摆正，因为我认识的我爸爸就会这样。他可能看一看他那样子不太好看，要把手脚摆正。我觉得雅各有点像这样，圣经说他把脚收在床上就气绝而死。摩西当神告诉他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你的工作结束了，120岁，你到山上来要接他到天上去，摩西没有抗拒，他就跟着神上山，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走的，可是他就走了。有许多圣徒都是这样。 他们因为真正活过，所以他们可以安然无憾的死去，他们也不抗拒死亡，他们用感恩的心回顾自己的生命，最后心满意足的死去。我觉得我应该讲得更坦白一点，如果是我，我可能再怎么样我都不会完全心满意足的死去。我的意思是说，总会想到一些，哎呀，如果能够再多活一阵子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另外我想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心满意足的死去，不是说一个人完全没有这些，而是整体来说他不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就更留意什么。他们不需要这样，我也不觉得我需要这样。我可能对我一生里面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够好，我有一点亏欠，可是整体来说我不会觉得遗憾。就是现在走，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曾经好好的活过，曾经跟随主，我们也曾经在许多生命中重要的选择上面我们选择了对的事，无论向着神、向着永恒或者向着人，我们选择了对的事，我们此生可以没有遗憾，可以心满意足的走。嗯，但愿我们都是这样。这是今天我要提到的。古伦神父说，老年人必须面对的最后一个灵性的挑战，就是死亡的操练。死亡是需要操练的，这是今天我要花一点功夫讲的。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种要求。哎，听清楚我这句话，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来，这句话跟我讲一遍。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我想让大家读几处圣经怎么讲到死亡的经文。第一处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看前面的投影。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我只要读这六个字：生有时，死有时。所罗门用他的智慧讲到生跟死的时候，他把它并列，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生比较好，死比较不好，对吗？他也没有说死比较好，生比较不好。有生的时候，有死的时候，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到了十一节，到了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能够这样，因为我们有永恒。后面说，他把永生、把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面。请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看保罗怎么样讲到死，有点奇怪的讲法。一起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没有觉得提到死是乌鸦嘴，是不吉利的事。事实上，他说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一个认识生命的人，他会知道死是一个美好的事。嗯，因为死亡是我们跃入更美更伟大的生命的必经道路。嗯，所以我们会选择天天带着耶稣的死。也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才把生跟死这样重新定义，因为他生过，神的儿子自己来成为人，走过一生，后来钉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可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里面唯一的一次。这之前有人可能死了几天，在几分钟，有的甚至说几个小时才活过来，那种复活跟耶稣的复活当然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进入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是不再朽坏的。宇宙里面第一次发生有这样的事，神的儿子来成全了，从此以后他把生跟死重新定义，死变成有积极的意义，因为那个死将要带进更伟大的生，一个带着永恒的身体的生命。所以保罗因此 称他所说的死叫做耶稣的死，那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还有一处经文，启示录十四章，这是上一个礼拜二我太太讲启示录的时候提过的经文。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这也是追思礼拜用的经文，但是你都不能等到追思礼拜才读这个经文，那万一你不常参加追思礼拜就读不到这个经文，多可惜。那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最后一个灵性的挑战就是死亡的操练。刚刚那句话你还记得吗？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第一个要求，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世界上的东西你都带不走，这是死亡对我们要求，你再怎么抗拒都没有用，对不对？我们想办法带走一些东西，所以很多的去世的长辈，他们的儿孙都会很想给他烧一点东西。圣经里面旧约时代有一些人这样做，今天基督徒也有的人会这样做，烧一点衣服给他啦。现在的火葬场不准你烧太多东西，所以至少你想办法烧一点衣服给他，烧一点东西给他。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期待你这个长辈或者去世的这个亲人，他们用你烧给他们东西，那好可怜哦。你能烧多少东西去呢？那些其实是虚幻的，你可以烧几次呢？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穿的衣服、使用的东西，用一段时间就会旧、会坏掉。难道烧去的东西在阴间不会坏吗？假设它不坏，也很悲哀。意思就是说，你要穿同一套衣服穿很多年，穿三千年。所以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烧那个东西不是真的，他需要用那个东西，那是我们表达我们的孝心啊，表达我们的关心，在我们这一面的表达。其实我们可以做比那个更积极的事，但那个是他自己要做的事，不是别人能够替他做什么。死亡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提前操练的事，而第一个最伟大我们也最无奈的要求，就是地上你无论拥有什么你都带不去。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是有史以来被认为最伟大的军事家了。他好像为打仗活着的，他从十几岁开始打仗，打到三十几岁，然后打完仗就死了。当他征服了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的版图之后，在他的部将已经不想打了，他只好意兴阑珊的回印度去，回希腊去，然后在途中就放纵喝酒，后来他死于喝酒放纵跟热病。据说他死前要求人家在他的豪华棺木，他当然用很豪华的棺木埋葬他，但是豪华棺木的两侧要记得开两个洞，让他两只手伸出来，昭告世人说，他征服了那么大的一个版图，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去世之后，有好事之徒去问处理他遗产的律师说，洛克菲勒先生死后留下多少遗产，来看这个有钱人到底有多有钱。那律师回答的非常有意思，他说洛克菲勒先生把所有的遗产都留下来了。他没有办法不留下，所有东西留下，没有一样带得走。我们在老年的时候可以主动的放下财富，或者是捐给穷人，或者交给儿女，会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自由，你应该了解。古伦神父提到他的母亲有的时候这样讲， 他说你要给子孙留东西，应该用温暖的手，而不要用死后冰冷的手。很好的话，你要给儿孙留东西，要用生前温暖的手，不要用死后冰冷的手留东西。嗯，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永存，只有内在的才能够存在。即使我们到年纪大一点，不是到死亡，只要年纪大一点，我们就会更敏锐的意识到这一件事。就是外面的身体在逐渐衰败中，可是里面可以有另外一个人，那个说不上来的，可是好像还不是那么具体的。如果你肯体会，你被圣灵充满又肯体会的话，有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点了解，那个其实还是很具体的。保罗就这样形容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2:9的话。所以那个看不见的其实还是有形有体的。事实上我个人相信，上帝造我们的这个身体最主要是就是为了承载这个看不见的丰盛，而不是只是使用那个看得见的事物而已。我记得我父亲去世前不是太久，9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那时候常常坐在像我妈妈现在坐的那个附近的位置，有一天聚会晚在哀宴的时候，我经过他旁边，他就叫住我跟我讲几句话。他给我讲一段话，他这样讲，我现在不太记得他讲的每一个字了啦，但是意思差不多这样，他用的词可能跟我现在用的不完全一样，可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他说很奇妙，虽然身体明显的衰老，可是我里面却好像变得更敏锐、更明亮、更清楚。对不起，我用了一个这个字眼，我知道这个字眼用的不太对了。中文讲清楚，那个曲是病字旁在一个两个木在一个锥那个字，惧怕的惧，右边那个字可是加一个病字旁，那个字其实在指一个人清瘦啊，而且也很有精神的样子。不用在我爸爸身上是对，他一直一辈子都瘦瘦的。他一直就是说好像灵里面特别觉得敏锐，他不只用敏锐，他用了一个蛮属灵的方式讲的，我现在也不太记得他怎么讲，反正意思就是说好像眼光变得更锐利，对于生命的事情也会更明确的体会，有点像这样的味道。我很高兴我父亲在去世之前他对这些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地上我们一生一切专注的事，我们的快乐都跟我们的身体啦、物质啦这些产生关系的话，有一天会有身体衰败的时候，但到那时候你会觉得生命会变得多么虚幻。可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像那就是人生嘛，我们就是要让我觉得舒服，可是不是的，不是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没有了，不会的。我们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们的胃口，我讲的不是吃东西的胃口，而是我们的对事物美好的欣赏渴望，这些东西那不会消失的。而那个东西你现在就要操练，有一天死亡会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外在的东西你都需要放手。到那个时候你留有多少内在的东西呢？我想到在教会历史上一些人，像清朝末年一个总督，清朝的总督的女儿，他父亲有一大堆妻妾，生了70几个孩子。这个女儿从小时候很想要学英文，跑去宣教士办的学校，答应他的家人绝对不会信耶稣，后来还是信了耶稣。以后他带领他的全家好几十个人信主。后来他生了一个病，使得他不能见光，他也没有很快生病去世，他活到95岁。很多年，好几十年的时间，他活在窗帘都必须拉起来的地方，而且他的身体也很不好，没有办法太多的在外面。可是这个人的生命那么发出光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去过他后来搬到美国， 去过他住过的地方，他把他去世以后把那个地方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 ambassador， 就是使者协会，现在他们还在那里，他们的总部在那里。以后这个姊妹她叫蔡淑娟，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外号，后来我们都这样称呼她，叫做暗室之后。如果你不太了解她，有她的故事，书名就叫暗室之后。可是至少你知道我们在台湾的杏林子那作家刘晓，他也是这样，他从12岁好像就生了特别的病，而一生很多的疼痛，很多年被局限在轮椅上面。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出来何等的力量，发出怎么样绚烂的色彩，对不对？而且发出怎么样的智慧，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子10几岁的时候在海边跳水伤了颈椎，就脖子之下全身瘫痪，10几岁的女孩子这样还有什么好的一生？如果你读她的故事，你发现这个人一生充满了祝福，对别人的祝福。这些人都是这样，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生命的各项要求，包括了这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抓住那些内在永存的事物。还有我常常组织丧礼，我很清楚这一件事，我们死的时候啊，在丧礼上面我们的朋友啦、亲人啦、儿孙啦，多半都不会歌功，我们说歌功颂德，他们比较会颂德，而且在那种场合歌功很没有意思啊，这个人做过什么总裁啦，做什么咱们干嘛。我发现在上，其实一般的传统上也都不会讲这些事，就是让尼姑跟道士在做这些丧礼的事。我觉得丧礼应该是由儿孙来做，不应该是由你请的人做。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的丧礼是请牧师来主持，我都一定要他们的亲人要讲一点话，而且我们要真正的提到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人在那个时候多半都会颂德而不会歌功，只有无德可颂的人才会歌他的功。显然在那个时候会触及我们的心，叫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事是这个人他的美好的品德，他的为人，所有这些事，对不对？他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欢也使别人觉得喜悦的人？我听过很多像这样的故事，比方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博士 Bill Bright， 比方爱家协会，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或者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台北灵粮堂他刚刚卸下主任牧师的工作的周神柱牧师，他们都做见证，他们曾经从他们的父亲传承非常美好的品德跟灵性的产业，其实那个是家庭最奇妙的表现，对不对？我在我父亲年纪大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谈话之后，心中有感，就写了2首诗。我没有放在周报上，也许如果你用电脑的话，我这两天会传给你。我读几句我写的东西给你听。我儿，我未曾遗留给你广求的田野，却期盼你如同经过浇灌的园子留给这个世界。我儿，我没有传承大厦房产给你，却期盼当你也有儿孙环绕的时候，会对后代的子孙讲述父亲的圣洁与诚实。父亲的权贵并不能伴随你走过人生的风暴，只愿那时你能够满怀感激地想到父亲祷告的手。父亲的智慧不能保证你知所进退，唯有敬畏耶和华方是智慧的开端。带着忐忑又不舍的心放你走入世界丛林，却释怀于看见在你身后另有一双恩手。我儿，请勿离弃你父亲的神，请勿轻忽所得的救恩， 主啊，愿我的孩子活在你面前，直到见你的面。我还有另外一首，可是我不要在这里读了。所以如果你操练死亡会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其中一件事留意到有一天人家有德可颂，看你怎么样为人，而不要只注意你一生成就了哪些事。你想想看，我们人常常用几十年的时间只想要功成名就，常常到年纪大一点才开始后悔我们不够花时间在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上。所以我说迈向老年的艺术不是到老年才做的事，对吗？我们必须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种要求。我们死的时候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将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你都将面对有可能是永恒的未来。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找到内心的一个确据，使你不会觉得惊惶惧怕？那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事。老年人比较容易有一些惧怕，有的很刚强的老年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因为他心智能力变得比较弱一点，所以他比较容易紧张，有时候遇见一些事他不容易睡着。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会比较变成这样。那是另外一个你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事情，比较容易受惊，比较容易像这样。老人有的时候有被遗弃的恐惧，有人说这也许这是借着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家，我们的安稳去建立在上帝的里面，而不是建立在人身上，因为在人身上都不永恒的。可是其实我们更大的惧怕还不是一个被遗弃的恐惧，而是灵魂的归宿。有一个姐妹提到她父亲在临终之前，虽然看起来应该要走了，已经病那么弱了，她一直拖着无法断气。有一个原因，她害怕看见神，所以她害怕面对神，面对上帝，所以她紧紧地抓住生命。她觉得自己罪恶深重，无法通过上帝的审判。所以你一定要在还能的时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到临终的时候再想这个问题。每一天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没有亏欠，而那是基督的救恩带来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无论你有多少的事情，你都可以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些人他们的临终的话，照不到家目的，去世之前最末了的话，他说：“地球正在向后退去，天堂的门正在为我向我开启，这是我胜利的日子，这是我加冕的日子。”你可能可以这样死，多好！有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临终之言就不是这样。他说：“我被上帝和人离弃，将进入地狱里面。”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恐惧，把它当作，因为他不相信有神。无神论，就像有另外一个无神论者，他临终的时候，他旁边的人朋友就鼓励他说：“你要勇敢的抓住。”他就回答说：“我要抓住什么？”他是无神论者，到时候他要抓住什么他不知道。苏联那个斯大林的女儿描述他父亲临终的时候的样子，他说：“上帝。”这是斯大林的女儿自己说的，她说：“上帝只给艺人平静的死亡，可是我的父亲的死极为恐怖，他的眼神令人惊悸，最后他举起右手仿佛要咒诅我们，然后才离世的。”多么可惜，多么可怜，这样离世，对不对？米开朗基罗那个伟大的艺术家，他说：“我死是死在耶稣基督里，死在更美的生命的盼望里面。”你要提前操练，你要怎么死的？要提前操练这件事。 我们必须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其中一件是这样，我们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将要面对的，必须面对的，不再是别人的错。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已经再不需要，也不能再去面对别人的错。你已经没办法做什么事，你就将面对死亡。所以你不要再抓住别人的错。那个时候，其实你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是不是清纯。你必须面对这个，所以你一定要放手。如果你还跟人之间有嫌隙，很难饶恕，不要一直对自己说我做不来，我做不到。你必须做到，没有人能帮你做，甚至你不能说主啊，求你来帮我做，那是不可能的。你自己需要下决心，要放下来，然后主会帮助你饶恕。古伦神父在那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年老的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对一个基督徒说，我们都是从亚当和夏娃来的。穆斯林相信这个了，死后也都会回归尘土，无论基督徒无论回教徒，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争斗？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穆斯林并不是这样想，也有很多基督徒并不是这样想，也许我们应该多一点这样的想法。上帝安排人死去的方式，最正常的方式就是衰老或者是疾病，对吧？有的人是意外，可是一般我们认为最正常的方式是衰老跟病痛。有一些人无病无灾的终老，像我父亲一样，可能觉得很有福气，可是也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经历病痛而离世，一样可以是很大的祝福。无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我们实际上遇见的情况里面，都是这样。他们在经历病痛的过程，经历奇妙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自己也真的蒙福。你知道，有一些人在很大的疼痛里面，有一些病带来很大的疼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神允许我遇见这些事？可是很多这样的人都发现，他们能够更比健康的时候好像更能够抓住神。当人疼痛的时候，会比健康的时候更容易抓住那种超越我们的不可见的，你可以说那是上帝。而且对很多事物比较容易兴起更正确的想法观点。死亡跟智慧有了密切的关系，而有时候病痛会激发这一件事，让我们更有智慧。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大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讲过一句话，他说受苦是使人类能够清醒的唯一的源头。受苦是使人类能够清醒的唯一的源头。我记得以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的父亲在大甲开鞋店，她的父亲没有信主，就是后来得了癌症，每一次到荣总来治疗，就会上来住一段时间，就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她女儿要她来，我跟她有特别的情分。每一次她常常坐在三楼，我只要讲到完上去三楼走一走，看到她，我们就会很亲切的打一个招呼。有时候跟她讲几句话，我们好像好朋友一样。她在最非常软弱的时候决定要受洗，我们在这里给他施洗。之后我到欧洲去服侍三个礼拜，后来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好像一直等着我回去要给他办追思礼拜，就不肯死。他真的一直撑到我回来那一天，我去看他，看过他以后，那天晚上他才走。他的儿女跟我讲，他说爸爸最后那几个礼拜经常躺在病床上，他已经很虚弱，没办法下床，躺在病床上，他要看着上面，带着微笑。他儿女就问他：“你在笑什么？”他就摇摇头，继续微笑，不跟他们讲。 这样一个已经有很多病痛的人，显然他经历的东西他也觉得不太容易言传的东西。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我常常觉得在一个临终的圣徒的床旁边是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无论你年轻或者年老，不要惧怕老来的时候有疾病伴随着。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并不是比较不好的，并不是。那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他的信使会包含到这一件事上面。当你年纪大被病痛缠身的时候，并不因此神的信使就稍有褪色，并不会的，神会继续负责任，他会伴随你度过这些。如果你害怕说别的病还好，我不要中风，或者有一些癌症的末期到后来变成不但卧病在床，有的甚至好像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不是很可怕吗？而且给儿孙负担，如果你真的担心这个，怕给儿孙负担，也许你可以趁现在立下清楚的遗嘱，你的遗嘱里面可以包括，比方我遇见什么事的时候，不要做侵入式的急救治疗。当然，你不要写说都不要做治疗了哈，止血啊什么，有一些治疗总是可以做。你知道什么叫侵入式的治疗？就比方像插气管。你可以自己决定，清楚写下来。当然你也可以祷告，像我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信主之后不久，她就有一个祷告说，主让我年纪大的时候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让我更平顺的去世。我爸爸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可是我爸爸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给儿女什么负担，我妈妈给我们一点负担，因为他现在80岁，有一点，他现在也在场，还有一点失去短期的记忆。可是我们儿女，当然现在我以前我弟弟弟媳妇照顾他，现在我二姐他们一家在照顾他，他们非常辛苦。可是我想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同意一件事，我们不觉得那是一个负担，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可是你可以这样祷告吗？有时候神会照他的方式垂听我们的祷告。现代人有另外一个到年纪大特别恐惧的是得阿兹海默，就是阿兹海默症，我们有一个比较不好听的称呼叫做老年痴呆症。古人神父说，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受到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失智症的侵袭，不过我们可以借着保持心智的清醒来尽量预防或者是预备自己面对这种疾病。我们在年纪大的时候要努力的善用我们的五官来生活，去听，去看，去尝，去闻，去触摸，去想。我已经告诉大家像小孩子一样花更多功夫对周遭的事物使用我们的五官。阿兹海默或者是老年失忆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跟我们所说的你要操练死亡对我们的要求有关，那就是会测验出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只拥有那些要通过悟性思考的事物。因为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我们被训练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们人生有许多非常宝贵的事物不是要通过悟性思考的。我们所以怕会变成有一天好像没办法自己自主的思考的时候，好恐怖。可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经过悟性思考仍然存在的事物，美好的事物，你就可以更放心。如果有一天神让你进入这种生命的状态的话，我自己看过有一些老人家当他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显得更甜美和谐，有时候显出他们内心的清澈纯洁的一面。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那种东西。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学习安静等候神，这是很重要的操练。 就是越过你的悟性。你不要常常觉得说得上逻辑观念那些才是有意义的，谁告诉你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这样？小孩子比你快乐多了，小孩子没有太多悟性的东西，他们才刚从天堂来，他们比较知道那些事。神要我们返老还童，圆一生，要我们在迈向老年的时候学习这些事。怕得这一类的病的恐惧，有的时候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说我们叫 human being， 我们这个 being 到底是 being 到什么地步。当我能够理性的思考跟行动的时候，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如果是，那你真悲哀。到年纪大的时候，不要说得阿兹海默症，就年纪大的时候心智能力弱了的时候，显然你的生命就会萎缩了。可是你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的生命拥有超越悟性的心灵的领域的话，外体毁坏的时候，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并不需要萎缩的。另外一个，古伦神父认为忧郁症是老年人很容易罹患的病，不一定到一个地步要去吃精神科的药。他说如果你不是得病到一个地步必须服药才不会有自杀的危险的话，那么他认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不要一定要跟忧郁抗争，你试试看跟忧郁友好的并存，像朋友一样。忧郁将带领我们迈向有更高品质的生命，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让我们学开始更多学习往上去，而不是只往前走。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常常被教导往前走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成功，做得更好，你开始更多往上去。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从年轻从年幼就开始学习一些往上走的道路，可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忧郁，是神安排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更真实的走向神。圣经里面保罗讲到人有一天要离开这世上帐篷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形容吗？他用一个叹息来形容，这个叹息跟忧郁有密切的关系。 OK， 雅各的女子到最后生命更成熟的时候，她用一声叹息来表，她说巴不得，她用这种叹息。你能不能把你的忧郁转成这种对属天的渴望？这是可能的。事实上有一些人认为有很多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有点好些位都有一点忧郁的倾向，最有名就林肯总统了。我读过他很多的传记，有一本传记提到有他一个朋友，有一次他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有一次跟他一起坐火车旅行，后来去住在一个小客店，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林肯已经醒来了，一个人坐在床边。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忧郁的一个人，好像全世界的不幸都集中在他身上那样。可是问题是这个人当他面对他的责任的时候，他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充满了力量。他并不是两面人，而是他善用他这种忧郁的特质。即使你原来没有忧郁的特质，到年纪大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你也可以变成很担心，整天就念儿孙念很多的东西，可是你也可以变成让你的那个里面的一个叹息往天而去。也许你不太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揣摩一下，想办法思考去明白这件事。我最后讲一点，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死亡。很多年来我好几次鼓励人早一点立下遗嘱，事实上我曾经发遗嘱的格式给全教会的人，包括小孩子你都可以写一点遗嘱。我把遗嘱的格式分了不同的项目，遗嘱不是都是在交代财产，我的遗嘱格式包括什么项目呢？如果你将离世，回顾你一生，你有什么觉得很欣慰的事？如果你将离世，回顾一生，有什么遗憾的事？有什么你觉得未尽的事？你可不可以简单叙述你信仰的历程，还有上帝在你一生中 所施的恩惠。请表达你对上帝、对永生的渴慕跟期待。这是我写的遗嘱的格式，想这些很好。如果你想要这个，我也可以传 email 给你。如果你需要纸稿，你可以来找我们。你对你的配偶或者孩子或者其他亲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这遗嘱不是只交代财产啊，可当然也要包括这个，你遗留的产业跟物件等，你预备如何支配？还有有没有什么是只有你知道的事情？比方印章放在哪里，密码是什么？写下来，免得你的儿孙以后麻烦。不知道你藏在哪里，也许他们就拿去丢掉了。还有一个是我刚刚提到，如果你生重病又无法清醒的做决定，你希望家人怎么处理？要不要送医院啊？要急救吗？要插管吗？等等。还有你的丧礼预备怎么样举行？基督教仪式、传统的仪式、火葬、土葬、树葬。现在台湾快要开放树葬、海葬之类的，有部分开放了，没有完全开放。葬在哪里？你要邀哪些人参加？像我爸爸就很清楚说，要邀谁参加，不要邀谁参加。有的人会预先讲好要唱什么诗歌，要读什么经文。新店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开始多一点做中国的事工的时候，他觉得他也有可能要预备好要殉道，所以他预先录了一段话录影。他说那个要在我的丧礼上放，他丧礼要自己讲道，他不要别人乱讲一通。如果关于产业的部分、钱的部分，如果你死后你的儿女可能有争议，那你就不能像我那样立遗嘱了，你需要找律师更正式的立遗嘱，对不对？我一直想问我们的做律师的姊妹，遇到这种事是找代书还是找律师？在西方世界他们都找律师，我不知道在台湾是找代书就有效力了吗？还是要找律师？也许我们可以去查问看看。秀玲在吗？肖秀玲在吗？还是我们中间有谁很确定的知道应该是怎么样？或者你自己去查查看。一个预备好迎接死亡的圣徒，虽然他可以安然的踏进死亡，可是我跟你说，大家注意听，很多这样的圣徒，当他们真的在临终的时候，都有可能有惧怕。这一方面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写得很好，他提到那个基督徒，你看一生那样有信心的走完天路，打过许多美好的信心的美仗，而且得胜，最后过那个死亡冷河的时候，他惧怕。他觉得好像踩不到底。我相信这一件事。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消息，我认识一个妈妈，在别的教会聚会的一个妈妈，我认识她很多年，她非常就是很有信心，真的爱主非常好的一个妈妈。她要开一个刀在荣总，她开刀的时候，我一大早我去送她进去为她祷告，可以感觉到她有点害怕。她的媳妇也告诉我她有点害怕。你不要嘲笑她，这是人可能发生的，临终的时候也会。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临终的时候需要别人扶持。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懂这些事，你能够在人家病重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在旁边陪他唱一点诗歌，给他讲一点话，是很重要的事。我很多年我都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你给他唱诗歌。可是如果他的病是使得你唱大声音他会很不舒服，你还是唱小声一点，你要留意。你不要要给他讲长篇大论。有的人已经到很后来很衰弱的时候，甚至你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有意识，好像昏迷状态的时候，你一样可以给他讲一点话。医生都同意人最后走的是听力， 所以你给他讲简单的话，耶稣爱你，甚至他有可能已经没办法了解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用他自己的人称来讲，说耶稣爱我，耶稣救我。你不需要他跟你附送，他可能看起来没有意思，也许在他潜意识里面他跟你附送这些话会有意义的。很多年前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妈妈回去照料她看她，那时候孙阿姨给我妈妈一个建议，那也是我们很多年也是这样教导，就是像我刚刚讲那样。后来我妈妈觉得那些建议给她很大的帮助，让她知道在最后虽然看我外婆好像已经没有意识的样子，还是可以很简单的给她讲这样的话。还有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或者是刚走的时候，我常常被邀请在这样的临终的床边，或者刚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去的，我常常会要旁边如果环绕着他的亲人儿孙，我要他们给那个将要去世的长辈，或者是刚刚去世的长辈，或者是亲人讲一点道别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好。第一，有可能那个临终的人会还是听见；第二，对于生的人是一个祝福。最后我要提到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讲过的，在死亡的之中，我们最深的渴望将要被满足。而对希腊人，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就是我们人最深的渴望就是可以看见神，而死亡是唯一的方法使我们面对面看见神。光这样想你就知道死亡并不是可怕的事，所以圣经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事实上我还加一句话，就是死亡也是唯一的方法可以跟我们所亲爱的人永远相聚。我们怕死亡，其中一个原因是会跟家人分离，可是我告诉你，你活着的时候家人也常常没办法永远相聚，对吧？有的时候他工作就不在，有的时候儿孙长大了你就变成空巢期，有各种原因，我们没办法我们所最亲爱的人常常相聚。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事，死亡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相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提过一个人讲的话，说每一个人都想活久一点，可是都不想变老。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时间的延续，而是完满。什么意思呢？你看秦始皇得着极大的财富跟权势之后，就想追求长生不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做王63年，英国做王最久，而且是在英国最全盛时期的时候做王。据说他临终的时候，他说：“这么大的荣耀，这么短的日子。”所以，当你走完以后，你不会觉得啊，我做了63年还满足了，不会的。如果你只想到今生，你会觉得就过去了。拉长时间不会使你满足。真正的神给我们的永恒不是时间拉长的，不是你想错了，永恒跟时间没什么关系的。永恒不是很长很长无限的时间，其实不是，那是我们没办法叙述永恒的人说的话。永恒本身是完满的。我很喜欢新约圣经希腊文，这样下个礼拜我也要提到希腊文里面提到结局的那个字跟完全是同一个字，最后的结局是完全的，而不是只是时间拉长的永恒而已。我们也讲得很完全，可是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思考学习这些事，这是迈向老年的艺术。我唱一首诗歌。